欢迎各位参与姐妹生诊后，目前所有电话暂时只能收听，稍后问答期间如果想发问，请按电话上的星际号再按一。今天的会议将会被录音，如果有任何异议请现在挂电话。现在将会议交给助理蔡小姐，请开始，谢谢。
好，谢谢 Operator。 那欢迎大家参加 TPK 晨鸿科技2018年第四季业绩说明会，我是 UBS 瑞银证券公司 Sales Julie Chai， 很荣幸能代表 UBS 举办晨鸿科技业绩说明会。本次会议晨鸿科技与会人员由总经理兼执行长 Leo 谢立群先生及策略长 Freddy 刘诗亮先生与投资人关系部的同仁们。现在先请策略长帮我们说明晨鸿科技去年第四季的业绩，之后我们再请总经理为大家说明公司营运展望。
好，谢谢助理。先各位好，先跟各位拜个晚年啊，祝各位今年猪年可以诸事吉祥，事事顺利。非常谢谢各位来参加今天晨鸿的法说会哈。那我想一开始我们先请我们的执行长 Leo 先针对去年的第四季及前年的这个业务的状况跟各位做一个回顾。同时我想他也是在就任之后，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各位报告一下他我们公司未来的一些策略以及方向。所以接下来我们请 Leo 跟各位报告。Leo。
是。各位 TDK 的好朋友，新年快乐，万事如意。TDK 进行2018年第四季营运简报。在2018年 Q4, 我们的营业额有426亿。在营业额相对第三季来讲，成长了 32.5%, 对比去年的第四季成长了 29.7%。营业额成长的主要贡献呢，来自于新产品的上市，还有季节性的需求。那我们的净利呢，在 Q4 有1亿9200万，每股获利 0.47 元。我们的获利率并没有随着营业额等比例的在成长，主要是因为产品组合的关系以及竞争加剧，售价压力加大。但是我们在营业费用的管控良好，第四季营业费用13亿，占营业额 3%。 我们的 EBITDA 依然强劲，有27亿。在2018全年的部分，营业额1135亿，年增率 5.9%。 虽然我们的 Total Shipment 出货量从1亿6700万颗降到1亿5100万，但是经由我们对于产品销售内容的增加，带动了营业额的成长。我们的获利率呢，受到产品组合还有市场压力竞争，所以有不利的影响。因此呢，全年的净利呢是2亿2400万，每股获利 0.55。我们全年的营业费用是有在管理上持续进步，从2017年的 4.6% 降到2018年的 3.9%， 全年2018的 EBITDA 有87亿。接下来我来说明我们的目标。我们要凝聚团队，精实营运，创造业绩的成长以及获利的增长。我们会透过新材料、新模式、新应用，还有新机会，创新突破，迎向未来。在业绩营业额的部分，我们在2018年面对了四个主要的挑战，包括手机的销售量下降、平板销量的下降、笔电销量的下降，还有同业的竞争。但是我们的团队努力增加客户的份额，增加销售产品的内容，创造机会，把握机会，所以我们2018的营业额有增长 5.9%。 展望2019，我们认为呢，挑战会更加剧， 所以我们的努力也会更加强，把握机会。在获利的部分，2018有四个明显的挑战，市场售价的压力，同业销价的竞争，原材价格的上涨，以及人工成本的增加。但是呢，我们的团队努力，良率提升，效率提升，自动化，供应链管理与优化，以及产品设计总议考量，帮助我们守稳获利。展望2019，挑战依旧，团队也会更努力，掌握机会。展望未来，我们会持续创新突破，积极导入新材料奈米银。奈米银这个触控原材，经过多年的研发，已经趋于成熟。我们要在今年呢，完成制程的验证，建制产能，用新的模式 end-to-end solution 提供奈米银的从合成到银浆调配、镀膜以及薄膜触控图形生成，一直到触控模组的组装，我们会掌握 in-house total solution， 用 end-to-end 的 solution 提供触控产品切入新应用、新市场，包括可挠式触控显示以及超大尺寸触控，借由奈米银在新应用上的广泛应用，完善供应链，创造规模经济，奈米银有机会取代 ITO。 回顾2018，如果我们用稳这个字来形容2018，那么2019就是稳中透坚。我们坚实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新材料奈米银，还有新模式、新应用，还有新机会。接下来呢，我请我们的策略长 Freddy 向各位再多说明我们的财务报表。
谢谢执行长哈。那接下来由我向各位报告一下整个第四季及2018全年财务的状况。那麻烦各位翻到这个简报的第七页。那整个营业额的部分呢，第四季呢是426亿，那是比第三季是成长了 32.5%。那就出货量来讲的话，事实上是成长了大概 39%。那比起全年来说啊，我们营业额的成长是将近三成，那出货量的成长较去年的第四季，前年第四季呢也是成长了大概13%。那整个第四季的营业额的状况呢，其实比当初预估的要稍微好了一点啊。我记得在去年我们针对第四季提供 guidance 的时候，我预估的营业额的成长大概是三成啊，我们稍微好了一些。我想就整个第四季来说，手机的出货量其实是略于低于当初的预估啊，可是平板的出货量是比较多一些的啊。那第四季刚才有提到哈，营业额成长了32%，可是量的成长是39%，所以这也是表示说，其实在第四季呢，我们持续受到新的产品它的以及产品组合比较不利的影响哈，导致有 blended 的 ASP， 也是混合的售价其实是比较低的。那这个也间接的、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一些获利的状况。毛利的部分来到 3.7%， 那跟第三季是差不多是持平的，第三季的时候是 3.8%。那 again， 我想因为虽然营业额比较高了哈，但不过产品的不利组合还是造成了一些影响。那其中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哈，在cost of goods sold 就是销货成本来说啊，总销货成本呢是41亿，那其中呢原物料成本的金额来到销货成本是410亿，那原物料的成本呢来到360亿哈，那这个比第三季来说事实上是成长了100亿哈，那这个就比例来说大概是占我们营业额的84%，那占销货成本的87%。那这个几乎是在2012年以来的整个原物料成本占销货成本比例最高的一个季度哈，因为最主要是说在第四季新投产的智慧型手机的产品呢，它的pass-through的这个成本非常的高， 啊，也是说我们的 value add 相对是比较低的，那间接也加速到我们整个在获利方面可以去改善的一些空间。折旧费用在第四季是19亿啊，这个比第三季呢是稍微略高了一些，第三季是17亿。直间接的这个人工成本呢是24亿，那是比第三季的20亿也稍微成长了一些啊。可是因为我想从第四季末段开始哈，由于这个开始我们预计淡季即将来临，所以我们在人力上已经开始做了一些让它自由非常这个自然的一些精简哈。因为通常各位知道，在中国大陆接近年关的时候呢，通常就会开始有一些离职潮啊。那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呢，把我们的人力也做了一些紧缩，所以在第四季末的时候，我们总体的员工人数呢是23,942人。那这个比第三季末的时候的29,177人呢是下降了18%。营业费用第四季的时候是13亿啊，那这个我想在过去几季来说，我们的营业费用约莫都是维持在10亿左右哈。那第四季之所以营业费用会稍微比较高一些呢，最主要是在第四季我们有一些间接人员的奖金的预估，再加上我们在第四季用了比较多的应收账款的这个 AR 的 factory 的这个额度，那这个其中是牵涉到一些会计原则的处理哈，就是 AR factory 的费用呢，事实上是要入在这个 SG&A 的费用，而不是入在利息的费用的，所以其实扣掉这两个 one time 的一个费用来讲的话，其实我们营业费用呢差不多都是维持去年全年大概都是维持在每季大概10亿左右。营业利益是2亿7,200，那 operating margin 呢是 flat， 营业利益率是 flat， 大概是 0.6%。在非营业的这个项目呢，其中利息费用是3,700万那可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其实在过去这几季的利息费用不停的在降低啊，一方面由于我们负债的金额，也就是银行借款的金额，其实一直在往下降。那同时呢，我们也会搭配着利用这个 AR factory 的部分呢，来提供一个更多的一些融资的管道。啊，虽然在费用的处理上会入在 operating expenses， 可是因为 AR factory 的成本呢，其实是比银行贷款的成本还要再低的，所以我们就整体的我们的借款的利息支出呢，其实也是持续在下降。第四季的外汇的收益呢是4,200万，这个主要是来自于这个对于外汇的这个损失是4,200万，那这个主要是来自于在第四季终结的人民币的有稍微一些升值的状况。那其中非营业的项目呢，主要是我们在第四季有收到政府的一些补助款，那这个金额大概是2亿6,000万左右。net income 也是纯益的部分呢，来到1亿9,200万，那大概 EPS 呢，像换算起来差不多是0.47，那这跟第三季是相当的。那第四季的时候，我们花了这个资本支出的部分非常的少，好，大概只有2亿3,000万的台币。那去年全年的 capex 呢，大概就是60亿，那这个比当初的预估其实还要再少一些啊，因为去年我想其实毕竟新机种的一些智慧手机的新机种的开始产出的话，其实相对来说它的资本密集度并没有那么高，所以我们也尽量利用一些自动化以及其他改善良效率的一些方式呢，来降低我们资本支出的金额。好，请各位看到下一页，我们看一下2018年全年的状况。2018年全年的营业额是1135亿，那比17年成长了 5.9%， 那就出货量来讲的话是略微下滑的啊，因为其实在第相比2017年跟2018年的这个产品组合其实有相当大的一些变化，那待会儿我会跟各位报告一些。全年的折旧费用呢是70亿，那这个比2017年的78亿呢是稍微减少了一些，那这个当初的预估的金额也是月末是相当的。那总人数啊，就去年19年的人数呢，比 比起这个2017年年底来说呢，2017年年底的时候，总公司的员工人数是26177人，在2018年年底的时候是降到23942人。我想这个也是反映了我们在良率以及效率的改善上不停的精进啊，同时我们一直在增加公司对于自动化程度的一些效果哈，导致说我们对人力的这个依赖程度会越来越低。营业费用全年的营业费用是44亿啊，平均1亿差不多就是10亿左右。那这个比2017年呢又再降了5亿左右。我想这是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在过去这2-3年来哈，不是持续的在精简我们的营业费用啊。那目前大概可以控制在大概是3%左右。那这比起大概2-3年前啊，营业费用在营业的5%啊，是有相当大的进步。那展望在2019年，我们预计这个营业费用的话，应该也可以维持在这个水准。那另外在费用方面，我们看到在2018年节省最多的其实是我们的利息费用，在2017年整个总利息费用的支出呢是新台币7亿，在2018年呢降到只有1.7亿啊。当然我们透过长短期负债的调整，再加上本身我们的营业的现金流其实一直是正向的，所以我们也持续的来这个降低我们这个银行的负债，所以使我们的整个利息的支出呢其实一直在往下降。全年的外汇收益是8600万。那我想我们在管控整个外汇风险上的一项的原则，就是希望说我们可以做到一个中立的状况，就是我们不希望说有太大的这个收益或者是损失的一些起伏，尽量可以把我们的外汇的这些部位呢都可以避险掉。那全年的部分是全年的这个利益呢是bottom line 是2.2亿，那 EPS 是5.5。好，请各位看一下我们季营收的结构。那在第四季呢，比重最大、增长最大的呢，其实就是小尺寸的产品，包括穿戴式的产品以及智慧手机啊，就是7寸以下的产品。那营业额这个在小尺寸的产品的营业额的成长是53%，那量的成长呢是46%啊。那我想从第很高兴也是跟各位报告，我们在第四季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个新的穿戴式客户的穿戴式产品的客户开始利用我们的产品开始放量啊，所以这个对我们的营收有一些小小的一些帮助。那在整个小尺寸的里头哈，智慧手机的营业额呢是增长了51%，最主要是主要客户在第四季的新机种的开始上市。那量的部分增长52%。那就平板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是我们很少见的，可以在一季里面我们发现我们的整个平板的营业额的这个贡献度会降到10%以内哈。那这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受到智慧型手机的大量放量的结果，导致说它对营收的比例是被稀释掉的啊。不过相对来说，在整个去年来2018来讲，平板是对于公司来说是相对比较弱的一个一环啊。不过我想从今年开始，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我们在客户那边的份额有增加，所以相信我们在今年的话，整个平板的营业额对公司的整个贡献度是可以提高的。那就去年第四季来说，整个平板的这个营业额呢是下滑20%，那量是下滑28%，但整体营业额的9%左右。相对来说，11到16寸的，也就是比较大尺寸的平板以及笔电部分的占的比重，其实是持续在提高中，在第四季的它的营业额的贡献度达到24%，啊，那营业额的成长是18%，那这个主要是受惠于我们第二大客户它的产品呢在市场上的消费者的接受度不停的提高，以及它的量一直在放大。那由于我们是几乎是独家的一个触控的这个供应商，所以我们相对也是受益于它产品的受到欢迎。 大尺寸的产品就是大于16寸的产品呢，相对是比较平稳的。那这个部分包括 All in One 以及教育已经上用的一些大型的一些平板，例如白板等等。车用的部分占整个营业额的约莫都还是在 5% 左右，那这个部分没有太大的变动啊。那我想今年随着我们美系车用客户的比较大众化的型号即将量产的话，我相信在整个车用部分的出货量也可以相对有一些提高。就客户组合来说，我们第四季最大的客户占整体营业额的66%，那这个是比上季的58%呢，是明显的是有一些成长。那第二大客户的是占16%。那我们前五大客户的占比呢，大概都维持在92%到93%。那第四季的时候也维持在这个比重。那前十大客户呢，大概占我们全体营业额的这个贡献度的97%左右。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整个全年的这个营收的结构哈。那就全年来讲，小尺寸的产品呢，大概占整个整体营业的53%，那比前一年的48%是成长了5%。那当然这个部分还是以这个手机智慧型手机的贡献度是最大的。平板的部分的就占整个产品营业的贡献从25%是下滑到15%。可是11到16寸的产品的贡献度是成长到28%，那这个我们没有提到，最主要是由于说我们第二大客户的产品，持续的在增长，那我们也因此得知而受益。好，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资产负债表的部分。那到去年底的时候，我们公司账上的现金是大概是新台币170亿左右，那再加计理财产品等等，大概我们所有的约当现金呢是超过新台币200亿，大概是210亿左右。那总体金融机构的这个借款呢，包括银行、包括租赁公司等等呢，也大概是新台币172亿。那其中80亿是短借，那92亿是长借。那在过去这一年，我想我们也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啊，包括进行连带等等的来调整我们整个负债比的结构。那所以我们过去这一整年，几乎我们的这个速动比例 current ratio 呢，都可以维持在1%以上。那从整个去年我们的银行借款呢是大概是降低了新台币20亿左右。那这个最主要都是透过自有的一些借金产生的现金等等来降低我们银行的这个贷款，那进而也可以降低我们的这个利息的支出。刚才有提到哈，我们 current ratio 在去年底的时候是维持在 1.33， 那我们大概就是净负债比呢，几乎还是等于是零，等于是公司是现金账上现金与总公司借款的金额是差不多是相当的。OK， 所以整个财务的结构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健全，这个也是过去公司这一两年的在财务的一方面的努力，再加上由于我们的营业额以及这个营业现金的话一直持续是正向的流入，所以即使说在这一两年虽然终端市场销售情况不是那么好，而且公司必须持续在投资在未来，尤其是在明的状况之下，是没有任何财务上的一些负担的，那也可以让我们继续投资在未来的一些技术。我想最后的话，我想提供各位针对今年的第一季哈，那针对目前分析师的一些报告，我们提出一些看法哈。那通常第一季呢，各位知道都是传统上的淡季，在去年在这个从圣诞节从感恩节、圣诞节一直到中国农历年之后呢，我想所有的产品都是必须要经过一些库存的调整期。那今年的第一季也不例外啊，也不例外。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想我们第一季的营业额呢，大概是会下滑大概30%左右，就是约莫回到去年第三季左右的水准啊。那在整个产能使用率降低以及产品组合不利的情况影响的情况之下呢，我们预计今年第一季的这个营业利益率呢，约莫是在稍微高于损平损益两平点左右，应该是在损益两平点这个附近哈。当然，我想我们全公司都会尽量努力，是尽量维持在一个获利的状态。那同时，我也仅针对2019年的整个资本支出呢，提供一个 guidance 哈。那今年，我想因为在现有的不管是智慧型手机、平板等等，看起来哈都不会有太大的产品的变化。不管从设计上、外观上以及技术来讲，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所以今年我们的资本支出呢，会较去年还要再降低。那今年预计的全年资本支出呢，大概是新台币40亿，啊，这个是比去年的60亿新台币还要再下降了将近1/3哈。那40亿台币的CapEx呢，我想也是过去在5-6年来讲公司的最低的一次哈。那最主要是目前的看来的终端产品并在2019年不会有太大的变化。那我想今年整个公司的投资的重点呢，都是在奈米的这块的科技。那预计我们今年在年中中间的中的话，整个奈米的产线从前段到后段的产线都会部件完成。那这个部分的投资金额相对来讲是比较小的，并不会像过去那么大，对于公司的财务来讲不会造成任何的负担啊。那预计我们希望这个奈米的产品呢，也可以在今年末或者是明年初会开始逐渐对公司产生一些正向的一些影响。因为我想柔性显示屏这个部分是绝对是未来的趋势。那待会在问答的时候，我想我们执行长也会跟各位再说明一下我们公司对这个奈米的看法。好，那我想我的简报到这边，那接下来我想欢迎各位提问，谢谢大家。
好，那谢谢总经理跟执行长的说明。现在我们开放问题对答，那麻烦 operator 提醒我们问题对答操作的电话操作的方式，谢谢。
好，谢谢。现在是问答环节，如果想发问，请按电话上的星机号再按一。再一次，如果想发问，请按星机号再按一，谢谢，请稍后。
那 operator， 我们在等待问题进来的时候，我想说我这边先询问两个问题，麻烦总经理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那第一个问题就是刚刚讲蛮多有关于奈米营的部分，那特委长这边也有说明今年的资本支出大概也都是花费在这一个部分，那可不可以提供给我们可能稍微更多一点的 color， 就是说在这一个部分的应用以及可能客户端或者是说这个产能方面大概可以配置到怎么样的一个水准，这样。这是我第一个问题。
那要第二个问题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吗？
回答
吧。哎，好。
那有关于奈米银哈，它绝对是未来的一个亮点。那在目前的 ITO 呢，因为它有先天上的限制，它延展性没办法承受高强度的弯曲，所以呢，这也造就了奈米银还有金属网格的机会。但是相较于金属网格，奈米银更有优势。因为金属网格在 Moray 的 issue 还有在visibility 就是穿透度方面比较没那么好，因此呢奈米银会是比较好的选择。那它在材料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已经是材料上算是趋于成熟，可是制程的验证跟产能的建制，这就是我们今年的一个重点。您也问到产能的部分，那我们初级的产能呢，我 们初期的产能呢是希望是能够我们以平米来看的话，以平米来看就是有20000平米的产能，那当然是相对于不同的尺寸就会有不同的数量，那这个是在回答您产能的部分。
谢谢总经理。那我第一个问题就是在于初期可能这个部分当然margin 上面确实也会稍微是有比较有压力，但是这是一个发展的重点，那我们大概可以期待到哪一个季度或者是到哪一个时间点或者是量大概到哪里的时候可能会比我们一般的 corporate average 的 margin 还好。
赖米英的产品呢，它的获利率会比我们目前的产品都还要好。那至于说总共的获利，那就要跟着我们客户的出货量来同步成长。那我们现在呢，对于客户的出货量的visibility 还没有那么的高，主要是因为客户呢，他不是只有我们这个赖米银的产品需要去做验证，实际上在可挠式来讲的话，其实还有其他的挑战，比如说 cover glass 还是要 cover plastic。那这个的部分都还没有很好的确认，所以因此呢，这个能见度没那么的高，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今年会有上市量产品。
好，谢谢总经理。那 operator 我们是不是看一下线上有哪一些投资人提问问题？
有第一个问题是从Jerry 苏先生，请问问题，谢谢。
我是 Credit Suisse 的 Jerry， 那谢谢您接受我提问。那想第一个问题就是还是在这个赖米这边，我想询问一下，就是刚刚警长提到说这个可以取代ITO 跟Metal Mesh， 那我不知道说您在这部分指的是不是只有给这个 Flexible， 还是在ITO 部分连一般这种目前的应用也会有机会可以取代。那另外一点就是在这个产品耐敏的部分，您大概这边现在有多少的这个design win， 那预计什么时候会真正对营收会比较大的贡献，这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之前在 presentation 有提到说今年会有一些机会可以gain 一些market share， 那我不知道说这部分可不可以稍微提一下说是在什么样的产品，那还有您 gain market share 的原因是因为是价格更有优势呢，还是说您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这个技术？那最后就是想再询问一下说那个去年LCD 的这个手机看起来这个 Force Touch 已经被移除掉，那不知道说您今年对在 OLED 这边Force Touch 会不会有被移除掉的这样的一个疑虑？谢谢。
是。有关第一个问题取代赖米取代 ITO 的部分，我们目前的规划是先切入到新应用跟新市场，也就是 affordable 跟超大尺寸的这一部分，然后希望借由在新应用新市场的广泛使用，完善的供应链以后，那造成规模经济，然后就有机会可以取代 ITO，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的看法跟做法。那至于说问到 design win 的部分呢，我只能提说是有 high single digit， 但是至于说详细的话，可能就我就不太方便透露太多。那提到LCD 在 force touch 这部分，实际上呢，我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以前就知道 force touch 会有今天这个趋势。所以我们也做了准备，实际上呢，我们在同一个客户在其他的产品线方面我们就加大力度，也得到了一些 design win， 所以我们在他的其他的产品线会扩大我们的份额，同时呢，我们也开始做了同步的工作，在其他的案子其他的客人每个部分都去增加份额，因此呢， 在今年我们今年营业额的部分呢，不会被 Force Touch 看到冲击，在整体营业额不会受到 Force Touch 的冲击。那最后呢，刚刚提到的那个 Market Share 我听得不是很清楚，请问是讲
就是您的 market share 增加，我不知道说是来自于您这个价格就更犀利，还是说你有什么特别的技术，那客户你的竞争者做不到，那客户会把这个allocation 多给一些个 TPK。
是因为在2018到2019呢，整体来看在触控产业算是一个平稳的部分，那唯一的就是亮点，就是说可能会少会开始有少部分的可挠式出现。那在2019，我们在 market share 的这个部分，我们做法是增加我们的品质，也就是在良率效率的提升，品质的提升，增加我们产品的竞争力，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让客户增加我们的份额。所以我们是用采用的方法是 back to basics。增加我们的竞争力，做小幅度的 market share 的增长。
OK， 好的，谢谢。
谢谢。
好，谢谢。我们接下来的问题是从Narcy 先生请问问题，谢谢。
喂，执行长 Freddy， 你们好，我这边两个问题想要请问。第一个问题比较单纯一点，是 housekeeping 的问题，就是说刚才 Freddy 在这个 remark 里面有提到说，那个 OPEX 从10亿第三季10亿到第四季13亿，其中有一些是因为 AR factoring 的因素。那这个 AR factoring 是不是造成这个3亿的 delta 呢？然后因为我看你们 net interest expense 其实只有 down 20 million 嘛，那所以跟这个3亿的金额好像不是很 match 可不可以请 Freddy 稍微说明一下。
第四季跟第三季的 delta 那3亿多的话，我想其中有2亿多大概是在第四季的时候一些 bonus 的 accrual， 针对 indirect 的员工的一些 bonus 的 accrual。那 AR Factory 的费用呢，大概是不到1亿左右，所以大概 breakdown 是这样子。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miscellaneous item 啊，不过大概其中3亿最大的这个最大的表法事实上是 bonus。
了解啊，谢谢。那另外一个问题是想请问一下执行长，就是说，公司在小尺寸，尤其 smartphone 这边 exposure 是蛮大的。那据我理解，这 smartphone 里面最主要还是最大的客人。最大客人里面有两块，一块是 Force Touch， 一块是 XY Touch。那 Force Touch 我们刚已经讨论过了，但是 XY Touch 的部分，我想请问一下，会不会在未来2020年之后会有一些风险在？如果说客户决定去采用一些不一样的技术。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哦，这也是我们一直想知道的问题。但是虽然我们有一些看法，但是我们不方便评论我们的客户，所以请包涵。
了解。那因为这是客户的决定嘛，那我想请问一下说，如果客户的决定是说他不要用这种outsell 的 structure 的话，公司有什么相对应的一些方案呢？
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2019我们要我们的工作就是完成奈米银的制程验证跟产能建制。那我们认为2019年末最晚是2020年初，我们就会开始有我们的奈米银的产品来帮助我们做营业额以及获利的帮助。谢谢。这个不过这个您提到了可能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奈米银一定会去研发发展，让它 ready 能够成为我们的产品主力。那至于说客户他的 XY Touch 的部分， 那这个呢确实是一个 open question 啊，我们不予评论。那如果有 XY Touch 继续，当然我们营业额就会增加，如果没有 XY Touch 啊，我们也会有 SNW 的营业额的贡献做一个弥补。谢谢。
好的，谢谢。
好，谢谢。接下来我们有从 Arthur Lai 先生请问问题，谢谢。
嗨，执行长跟那个 Freddy 你们好啊。因为我参加的比较晚了、啊，然后就是假如我的问题有前面的重复的话就不好意思。就是我们从报纸上有看到说，好像公司跟那个就是国内的一些厂商有一个意愿去对上游的公司在日本的做一些这个诟病啊。那这个可不可以请就是执行长或菲利跟我们说明一下？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在难民营这边，就是我有去参加贵公司的那个就是难民营的发表会在深圳。那对于未来的这种应用端啊，就是说能不能够给一些像application 或者是更多的那个指引，在量啊或者是说在单价上面，那我们在做 model 的时候可以比较方便一点啊。这是两个问题，谢谢。
哎，阿德，那个 Freddy 好，我想第一个问题我来回答。我想，这个行业的传闻不断，好，我想我们公司一向的态度就是我们不会去评论类似的这些传闻，好吧？那第二个问题的话，我想我先回答一些，待会请执行长再补充。好，那我想这个以目前的状况 ，S N W 的状况，如果说你要去 building 这个 model， 我觉得是不太实际的，因为毕竟。这个量跟价都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哈，那只是说今年的话，一部分资本支出以及一些费用的话，是会与这个 S N W 的产出有关的啊，不过还不会有大量的，不会有太多对 revenue 的 contribution， 那这个完全要是要看客人整个认证以及产品推出的时程，我们再来做配合。所以我想。今年如果你要 build 这个 model 的话，我想暂时先不要估这一块。当然如果说随时我们对于客人的这个 qualification 跟 MP 的时间如果有调整的话，我们会让你们知道。那你第二个问题有关这个 SW 这个 application 的部分，我们就麻烦执行长来向你回答，谢谢。
是在 SW application 的部分有两个大的方向，一个方向是 affordable 中小尺寸的 affordable，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超大尺寸。那中小尺寸的 affordable 当然就是善用 SNW 它的延展性的这个特色，那在超大尺寸的部分是善用 SNW 低组织的特性，所以是应用上会是在这两大方面。谢谢。
那譬如说像你刚刚提到这种就是在小尺寸的 foldable 这边的话，我们有没有可能说在未来就是主要客户这边也有这样子的design win 的机会在？
我们事实上目前是在推广这个奈米，是全方位的推广。那我们对于所有的客人都是在推广中。
是
希望这样能够回答你的问题。
明白。另外就是我们也看到一个，我再追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 OLED 的趋势里面，看起来那个国内的那个就是京东方啊，他们的那种就是 OLED 起来的速度也挺快的。那还有就是韩厂这边 LGD 的。起来也很快，那我不知道说这两块是不是对我们未来在foldable 的 touch 这边也会有进展。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哈，因为我们在 foldable 的部分呢，就是要配合 OLED 的可以 foldable 的特性，所以说我们跟几乎是跟每一个能够提供 OLED 的面板厂呢，都有在接触， 跟共同在做合作。
明白明白。哎，我们以前记得说在两三年前吧，就是一开始我们有一个一个就是系统厂有个 concern， 就是说因为 Olay 在做touch 的 lamination 的时候，这个易有的 loss 其实很不好控制嘛。那在奈米银土Olay 的时候，是不是在 EO cost 上面可以更做 cost saving？ 那能不能请执行长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是不是你们在未来Olay 的时候会比原来的 ITO 架构来的更有这个竞争力？
啊，对，这个我来回答好了。我想，因为其实我们本来一向的强项就是在后段的整合，那 lamination 一向都是 TPK 的强项。那我想这么多年来，我们的良率、效率等等，一向都是高于同业的哈。那其中很大的一个关键就是在于说，我们对原材料的掌握，以及我们对于后段许多生产设备都是自己设计、自己生产的，啊，再加上。我们跟客户的关系，所有的产品的一开始在 specing 的时候，整个流程的设计就是由我们来主导，所以我们的良率其实一直都是会比同业高。那在 S&W 的状况，其实我想是只会更加如此哈，因为我想过去在我们在做贴合的时候，因为许多 ITO 的原材，例如是说从这个日东来，从这个日本写真来等等的话，所以我们只是就只能就是接受它现在的状况。那可是从 S&W 开始的话，我们从一开始的凝浆墨水到涂布到 patterning 到切割等等的话，我们是要建制个一条龙的一个产线。那等到前面这些都做好了，等到后端要做贴合的时候，那个本来就是我们一向最强的地方，所以其实我们有相当大的信心哈，在就是说等到我们的整个 patterning 的产线都已经做好的时候，其实大概到下半年的话，我想我们可以真的就是可以提供客户这个 end to end 的一个 solution。 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做 S&W 的话，虽然说 Olay 的话是一个新的技术啊，尤其是软性的 Olay 是一个新的技术，不过我想有以我们对于这个贴合的这个流程及的过去的经验哈，以及我们从一开始对原材料的掌握的话，我相信我相信我们是有100%的信心哈，绝对会比同业任何人都做的还要更好一点。
是是是，哎，谢谢 Freddy。哎，不好意思，我再追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刚刚提到说这个 CAPEX 是在19年开始，那大概金额是多少？
约略是我们预估，我们今年预估是40亿嘛，好，刚刚讲，那约略有一半会是跟这个难民相关。
是是，谢谢执行长，谢谢 Freddy。
谢谢
谢谢。
好，谢谢。接下来我们有从凯丽芳小姐。
Freddy 执行长你们好，这边三个问题啊。第一个是比较 housekeeping， 我想要问一下，这个税率在第四季好像看起来特别的高，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大概原因是什么，然后going forward我们要怎么去抓这个税率。然后我的第二个问题呢，是我想要 clarify 一下刚刚执行长的意思，就是说在2019年如果我们假设就是 Force Touch 在下半年的新款的 model 也都没有的话，我们在营收上还是会比2018来得好。那我先问这两个问题，然后我等下再问第三个问题，谢谢。
那你这个税的部分呢、电脑是永远是最大的一个谜团哈。那因为毕竟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子公司在大陆，但每个公司的因为它的在进程不同，它的税率也不同，那再加上有的公司它还有投资扣减啊、或是抵减啊等等的哈，所以这个而且又加上是年终化，所以总会有些调整数。不过我还是建议各位在抓 effective tax rate 的时候，也要税率的时候，还是用到20-25%左右来估，那还是比较 fair 一点。那如果你要这个第四季的 breakdown 的话，我想我们之后再提供给你。
好的，那个关于 Force Touch， 我们是 assume 就是今年整个如果手机产品都没有 Force Touch 的话，我们今年的营收还是可以比去年来的成长吗？
是我们目前呢，我们目前的看到的，我们是认为2019还是有机会成长。那但是呢，大家都知道2019有充满了各种变数，所以说我们可能还是要 quarter by quarter 去看啊。不过 anyway， 我们还是认为2019有机会成长。
了解。那第三个问题其实还是回到 S&W 哦。刚刚执行长您有提到说，我们可能两个主要的应用方向，一个是 foldable 中小尺寸，然后另外一个是超大尺寸这边。那比较好奇的是说，我们如果我们现在去看这个2020有可能的产品，会比较是哪一个产品有可能比较早可以量产，然后在市面上出现？
实际上呢，我们认为大尺寸会走得比 foldable 更早更快。那现在实际上我们已经有超大尺寸的在量产了。
OK， 了解。那我想要回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说公司在这个奈米这边投资很多，那应该是不管是专利啊或是技术上都有很多的掌握。那但是就是如果到时候我们开始做到中小尺寸的时候，大部分客人似乎都是希望有不止一个 source 哦。那不知道公司现在怎么看这个状况，然后如果跟这些客人或主要客户在谈未来产品的发展的话，会是想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 develop 其他的 source， 还是说我们会有一些 licensing 这样的行为呢？
我想当然客户都会希望有 multiple source， 可是当一个新的技术开始的时候，我想势必会有一家厂商来做担任一个主导的地位。那我想在代理营上面的话，因为我们对于这个专利的掌握度以及对于制程的这个了解的话，我想我们就是要站在一个制高点，一个主导的地位来主导整个奈米营成为这个产业的这个标准啊。所以像我想我们现在目前的做法是要建制一条 end to end 的 total solution 的一个 line， 那要形成一个标准，然后让客人先来进行认证啊，可以进行量产。那等到慢慢量放大了以后，当然我们会寻求与这个其他的业界来做一些合作，例如用授权的方式或者 JV 的方式等等，这个都不排除啊。我想就像 ICO 刚开始崛起的时候，其实做 ICO film 的其实就只有一家，就是 Nitto Denko， 一直到今天为止，我想日东都还占全世界的份额的 90% 以上。那在拍电影的部分，我想还是以写真是最强的啊。所以我想当然从客户的角度来讲，他们都希望有 multiple source， 可是我想只要我们可以掌握到关键的技术，那我们应该还是会站在一个绝对优势的一个地点，一个地位上来主导这整个技术。不过我想任何一个技术要成为主流都需要产业的配合，所以在第二阶段，的话，我们会用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希望可以跟上一阶段的厂商一起来配合，一起把这个饼来做大。
OK， 了解。那所以我可不可以这样思考，就是说也许就是等到整个市场比较成熟，然后客人需要 multiply source 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比较 focus on， 比如说我们掌握比较上游，就像以前 ITO film 的状况，但是在下游的模组我们就不排除会有开放去给别的厂商做这样的合作方式。
我想我们的布局上在 S&W 上是以上游跟下游的话，必须尽量掌握在自己手里边。上游我们是讲就是等于这个 S&W 的银浆的制作以及调配等等，因为那毕竟是我们的配方。下游的部分就是讲后段的组装以及贴合。那中段的部分啊，包括做 coating 跟做 patterning 的话，这个我们可能会需要等到如果真的客户的量放大了之后的话，我们就会与其他的厂商来做配合。
OK， 好，了解，谢谢 Freddy。
喂，
好，谢谢。我们接下来有从安利小姐请问问题，谢谢。
Hello， 执行长 Freddy， 你们好。那个我第一个问题想要接续刚刚那个 Kelly 的问题，就是说今年even 在没有 force touch 的情况之下，我们仍然可以有一些增长。那就是说想如果说把这个增长分成上下半年来看的话，因为刚刚您第一季的 guidance 其实已经 imply 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年对年的增长， 那就是说不知道这个年对年的增长的情况，如果就上下半年来看的话大概是怎么样。那以及就是说第二个小问题是，我们第一季这边是因为其实就营业额来看真的比去年的多很多，而且几乎是第三季旺季的水准，就是这边有什么因素是就是说哪些产品市场需求是特别好，或者是我们在哪一些东西gain share 特别的明显，这样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2019年revenue 成长的机会，那实际上它的比例上会是上下半年是 revenue 来讲的话一样，就是约略上半年45下半年55这样子约略的水准，但是说成长的比例呢应该也会是在平均的比例，不会说着重在上下半年的成长或着重在上半年的成长，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在 market share 的部分，由于在2018一直到2019，其实在这个触控产业会算是一个平稳的一个态势，所以说我们在market share 的增长的话呢，其实都是会着重在我们对于客人份额的 allocation 的增长，那就是借助于在我们的良率效率的提升，以及在我们 cost down 的成果造成的品质以及价格的竞争力做成的一个 allocation 的提升，所以基本上是在 allocation 的提升造成 market share 的提升。谢谢。
那就是能不能帮我们稍微分析一下，就是因为像您的投影片的第四页就有去探讨，就是说一些手机啊、平板啊、笔电，甚至刚刚 Freddy 也有提到 wearable， 就是能不能就这四大项就是说帮我稍微提升一下就是分析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的 allocation 或什么的是哪一块的比较明显，因为这个其实还蛮显著的，尤其如果是在下半年在没有 force touch 的情况之下还可以有一个很不错的增长的话，就是应该是有一些东西有变化。
实际上哈，我们在增加份额的这个部分，我们是全面性的争取，也就是说我们是摆案子摆 project 是要希望都作为 major share， 那但是在攻防上在跟客户在做 negotiation 的当中呢会 overall 的考量，所以说最后的结果会 give and take， 所以说在事先来讲的话呢我们并没有设定目标说我要往哪个地方去走，但是我们看到的结果是经过这样子的 quarterly 的negotiation 的结果，我们看到它是分布的是蛮平均的，也就是我们的份额的增长呢其实是平均的往上升，那这也是可能就是说因为我们没有预设立场，所以说在 give and take 的结果就会造成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现象。
OK， 然后另外就是说刚刚其实投影片里面也有提到，就是说同业的竞争其实都一直很剧烈，那就是说因为其实产品说实在今年也没有太大的变化，那因为刚刚好像您有试着回答前面有一位同业在问说，就是我们是靠什么样的方法来得到这个 allocation 的提升，那不好意思，因为我刚刚可能没有听清楚您的答案，不知道能不能就是再帮我们解释一次。
是在 allocation 的提升的话，客人要的是品质跟价格，那所以说在品质的上面我们良率效率提升的同时我们的品质也提升了，那在品质的提升以后其实我们 quality cost 降了，那我们的效益提升了，所以我们的 cost 也会降低了，那我们的 cost 降低我们在 price 上面的空间就有比较大的空间，因此在客人 nego 的时候他着重的在品质跟价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 advantage，gain 到一些 allocation， 那这是我们希望做到的一个良性循环，那过去2018我们做到了，我们也会继续加大这个力度朝这个方向继续努力。
OK， 那我可以问一下说这个力度是不是在第一季的时候这个力度特别的强？
因为良率效率各种方面的提升是一个 continuous improvement，所以说我们会，然后竞争来讲也是一个持续在增加，对我们的看法就是要持续的去精进，那并不我们希望做的比同业更好一点，然后能够得到更进步一点，那 至于说会不会在 Q1 特别显现，应该是会是一个是一个稳定的态势，而不会是一个up and down 的一个 fluctuation。
OK， 那就是我记得好像是三四次的法说会之前 ，Freddy 有提过说一个就是说那时候我们定调就是说一个竞争加剧，所以2018年的毛利可能在下半年也会一个比较辛苦的一个状况。那我想问一下说今年对整年对于毛利的一个看法大概是怎么样？
我想2019有几个 variable 啦，我想当然第一个这个 seasonal factor， 我到底出货量的多少，这绝对是影响这个公司的产能使用率，然后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获利。那第二个就是这个 product mix， 啊，那产品组合的部分，我想这个说实在话不是我们能去掌控的，那我们只能就所有产品的产量的变化呢，来自我们产能做一个最适当的调整，来尽量降低我们的成本。就像你讲的吧，我想今年因为整个产品啊，不管从 smartphone 也好 ，tablet 也好，都不会有太大的革新的一些变化，所以我觉得再加上整个世界经济的情况本来就不是那么稳定，所以终端市场的需求我想是会比较弱一些啊，除非客户这边有明显的一些促销或者是降价的活动的话，我觉得不然买气是很难去提升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我觉得第一季势必我想虽然是淡季，可是像你说的其实只是回到去年第三季的水准啊，其实还不错。所以我们希望说在这个 run rate 之下呢，我们可以维持在一个 break even 的之上。第二季看起来我想电子业永远都是五穷六绝哈，那第二季的状况我想都会比较弱一些。那今年2019年我也不觉得会有什么例外的情况。到了下半年我想就要看一些新产品，或者是说整个客户在价格上或者是一些新机种的一些浪曲上会不会有什么新的一些突破。那其实这一点的话我想我们都会持一个比较保守的态度哈。但讲了这么多，我想对于2019我们的整个看法的话，我想它跟2018的状况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啊，产品组合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那利润的状况的话，我想因为竞争对手永远都是当一个 price leader 啊，都会希望用价钱来争取的量，那我们是尽量是希望是用我们的良率 cycle time 等等的话来在客户这边取得我们的适当的一些份额。那在过去这一两季甚至在未来的这一两季看起来的话，我想我们的策略是成功的，我们在几个主要客户的主要产品上我们都取得一个 majority 的 share。 那我想从单月的营收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哈，在一月份的营收其实我们跟竞争对手之间其实有相当大的一些差距哈。那这个我想一方面最主要其实就是一个 market share 的一些增长。那毛利的状况获利的状况我想今年跟去年应该算是持平吧，应该说算是一个持平的状态。那所以今年其实正如这个执行长讲的啊，是稳中带坚的一年哈。我想上半年，我想我们公司整个的重心就在于说，把现有的一些产线可以把它很平稳的尽量的 cost down 来运营。那最重要的关键是在于说，我们在 S&W 的这个产能的建制啊，我们可以希望在第二季到第三季之间可以完全把它建制完成，可以开始量产。那下半年的话，我想就会看到一些。陆续我想各位可能就会听到一些新的一些产品的推出等等啊，那所以这个我想是今年的一个亮点。可是平心而论，今年在这个方面的话不会有太大的营业额的贡献度，那获利也不会有。可是等到这个起来之后，我想这是一个 reset 的一个契机哈。那刚才有一位提到哈，其实我们之所以对 S&W 这么有信心啊，当然除了它的性能等等的话都比现在 ITO 要强，最主要是说我们以目前的试算看起来的话，它是相当具有成本竞争优势的，它的优势甚至会大于现有的 ITO。 对，从策略的布局上，我们一开始当然在游戏显示屏还没有成为市场的成熟产品之前，我们先是用大的尺寸的，包括六十几寸、八十寸、甚至一百寸的产品来验证它的 function。那目前这个事都已经验证是通过的，是已经 proven 这是一个可行的一个技术。那由于它的阻抗比较低，本来就比较适合大荧幕的大尺寸的这个 size。那第二阶段的话，等到这个 OLED 的部分可以开始逐渐量产的话，我们就会搭配客户的这个可劳性的一些产品，来搭配我们的 SNW 这个 touch sensor 来做一个这个module的组装以及设计。那这就是第二阶段的。那第三阶段，其实我们真的做 SNW 最终的目的呢，事实上是要全面取代 ITO。就是因为它有价格的优势，而且它在 performance 上又会比 ITO 更好。那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期待的啊，所以不过这是需要一个两三年甚至三五年的时间来达成我们一个策略上的目标啊。不过我想今年的状况，必须说 again 现有的生意不会让人有太多的惊喜啊。不过毕竟公司现在整个财务的状况非常的稳健，所以对于财务以等等的话也不会产生任何的负担，所以今年算是一个蹲马步的年吧。
Freddy， 我最后一个很小的问题，因为您刚刚在讲那个第四季的时候，我没有听得很清楚，是我们有一些特别的一些 wearable， 就是有一些很明显的增长的贡献，那这部分到了今年的话会怎么看？
我们有一个新的客户，那他是一个品牌厂，他其实是也替其他的品牌也做了很多不同的品牌做代购。我不敢说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客户，不过算是一个知名的客户。那今年我想会有一些其他的品牌也会陆续进来，所以至少在 wearable 上的话，我们本来是以两个主要的美系客户为主，但现在又加了一家进来，所以对于小尺寸的整个材质的应用实际上是有帮助的。
OK， 谢谢。
好，谢谢。这一次如果想发问，请按电话上的星机号再按一。
好，那阿布瑞尔，谢谢你。因为我们的线上业绩说明会大概已经进行了一个小时了，那今天非常谢谢 TPK 陈宏科技跟线上参与的法人，那我想请执行长帮我们做一个会议的结语。
是2018我们平稳度过，展望2019我们要稳中带坚，做好蹲马步的工作，把 SNW 准备好迎接未来的创新突破，希望我们能够为 TPK 创造一个第二春。那也很感谢各位好朋友在过完年以后就参加这个法说会谢谢你们的参加希望每位朋友都有金珠报喜，诸事大吉，谢谢你们。
好，谢谢 Operator。
好，谢谢，我们会议到此结束，我们下次再会，再见，谢谢大家。